今天的开始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过的一天的开始啊。那一大早就妈咪说不舒服啊，很早的时候，然后就她血压就高了哈，然后一下子就整个就跟我们原来的计划，原来很稳定的步调都有些乱了哈。好，那但是呢，我想神有他的美意，每一天都有神自己，他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心意。如果我们就乱在这些乱套里面的话，那我们就有点像浪费啦，或者说我们就有点突然过哈。我有三个孙子女在这里，我请淑玲帮我陪他们哈，因为今天需要有人陪他们。淑玲来就跟我说她什么时候要走，所以我就觉得说，心里面就。不是心里了，我心里没有平安了，但是就是那个脑筋就动起来了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好，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哈，我们没有过过的，没有走过的一年2023，那我们不要期待花香常漫，也不要期待天色常蓝，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那即使有360天都很正常。有5天，有时候就把我们从这个中间呢就打乱了，然后一打乱呢，我们走的路就开始就歪斜了。好，但是我们随时调整哈。到后来我会谈到说，我们要对准，一定要对准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约书亚的第三章哈。
约书亚第三章1至5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苏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那么，请大家就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哈，当然念过、听过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跟他就是过一下这个经。好，我们今天呢跟约书亚在一起，跟着以色列百姓，也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要进入迦南地，神所应许他们的。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埃及？为什么会绕了旷野40年，还是一样的？要进入迦南地，总没有绕回去，因为神已经定了这条路的目标哈。那为什么前面那一代会一直绕一直绕？有它的原因。为什么后面这一代可以这样子过约旦河？也有神自己的给约书亚的一个能力，还有他的计划，还有他的心意。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这群百姓现在学乖了，他们离埃及其实是已经远了，然后就在前面，就是神要给他们来看见了，看见那个城市啊。上次我提到这个拉合，这个妓女，她帮忙就是隐藏这个间谍去侦查的这个间谍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是转过来了，就是变成耶利哥人很怕以色列的神啊，以前是以色列人很怕耶利哥的人，那现在是耶利哥人呢，就是那个迦南地哈，那一边对面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耶利哥城嘛哈，他们很怕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听过，他见到了，他们就在对面就看到了，然后他们竟然过河是怎么样？河水还在流，他们就踏下去了，哈，那不同在这里，后面这一群呢，他们没有退路，勇往直前，他们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过去，要过去，请你们记得我讲这句话哈，请你讲，记得这个过去哈，一定过得去，而且一定要过去，而且就像我们一首歌讲的说，我已经决定，就不再返回了。就是一条不归路了哈，可以这样讲哈。但是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好，那么我们来看哈，我们的题目叫做从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跟着约书亚，刚才他吩咐了他的百姓，好，那百姓说该怎么样？好，那些规定，好，规定约柜是代表神，那么等于是神是做统帅，不是约书亚哦。约书亚是听神的话来传布命令，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要经过这个约旦河。我想约旦河这个河跟以前的红海那个海比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么的庞，就比较小了，是吧？应该可以这样想了，我们是这样想的了哈。那中间有多大，可能概念上我也没有很清楚哈，我没有去查哈。好，不管怎么样，以前过红海路干掉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开始要过约旦河，他们不是坐船，他们就这样走过去，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哈。首先，这个第五节呢。约书亚吩咐百姓，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首先公告了一个应许，公告了一个神交代的话，是约书亚把神的话传下来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神的话在圣经里面都是传给我们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应许呢，如果你往下看的话，那个刘磊，请你往下念好吗？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停好吗？从第六节开始念。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仍在百姓 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巴拉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到这里，好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哈。首先需要转达神的话，还有神的意思。然后约书亚说：“你们听，你们站前来听。”我们提过这个听以前哈，这个听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说哎听到声音啦啊。有时候我们一大群人的时候哈，在做广播，你会发现有人在听，有人没在听，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体上面的哈。但是在这里呢，约书亚他的这个传达呢，是要每一个人都要听。因为如果不听的话，一个人有差错，后来我们第二次的他们的征战就出了问题了，不听就会出问题。所以对于神的事情呢，不是只有那个服侍的人他做好就好，是整个百姓。你从第二个战争哈，就已经出问题了，因为有一个人哈，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然后就整个就马上从一个很大的得胜转向很大的失败，而且是约书亚从来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样的一条路呢，是重点是要有神，而且要听到神要我们做什么，按着神要我们做的去做，不是按着我们的经验。你看以前的红海的经验是先变成干地才走，现在是过去了站住，他就水就停下来。神是永生的神，他是施行奇事的神，没有一件你今年要面对的事情对他来讲是太难或者是太出他意外的，他什么都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所以现在呢，首先呢，这一群百姓 已经学到能够注意听到从约书亚传来的话要他们做什么，而且非常有秩序的。好，那听到之后呢，他们就要站住，跟随站住啊，之后他们就过去了哈。一站下去的时候，河水就停了。有时候我们在走一条我们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神要造就我们的信心，他需要先造就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相信，当然我们相信他喜悦，不是我们相信他就得着什么，而是我们如果不相信，会带给我们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会落入魔鬼试炼也好，试探也好，一下就把我们打败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面对这些人生的过战啊，不管是高山低谷，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我刚才说过了，365天只要5天你碰到你很为难的事，你走不过去的，你乱掉的，你乱套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把你带向一个岔路，你的目标就已经不一样了，你的过日子的方法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好，今天怎么过关系到明天，所以昨天今天明天是连在一起的，路是这样子走出来的。所以不能说哎呀反正啊，这一次这样那没关系，好，再来，当然我们可以再来，问题是我们又没有绕这个冤枉路。好，那么请我们看这个经节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对不起，我今天比较没有转向灵修，但是我是想说刚好我们是一年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新年，这个新是什么意思呢？越来会变成旧年，对不对？会变成春夏秋冬，又过完了又回来了，好像是在循环在绕一样。那么这个新的意思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没有走过的路，一年没有过的365天。我想你们都会认同我这样讲，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如何。从过去的三年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跟着神，而且我们是要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经节是这个罗马书的10章第8节哈。怎么说呢？这道离你不远。这个道当然是在指耶稣基督，也是在指一条路，因为耶稣是道路嘛。好，然后也是在指神的话，正在你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等于说呢，又是道，又是主，又是真理，那所传的就是真理啊，就是不会变的。好，所以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我们要走的一条没有走过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在于我们的口，在我们的心之间，口跟心之间啊。为什么说是口呢？以前我们讲过了哈，我们听到听从，好，听进去之后到听从哈。这个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很多话，我们可以吃东西哈。这个口本身呢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显出来的，你能听得到你的声音，就是跟别人有关系的。心的话别人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晓得我们自己怎么心怎么想的哈。那这个口一讲出来的时候，是代表经过我们的思想，经过我们的决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可以表达得出来的。或许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在你的这个行为的一个表彰。好，那当然我们信道是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如果心口不一，如果有口无心的话，那么这个口讲的也会不算的。好，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呢，在你的口跟心之间，一个是人家看不到的，一个是人家可以听到的，你自己也可以看到，也可以去稍微自己做一点评估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经节成为我们今年的一条道路的准则，在我的口跟心之间 不能不用心，也不能只有口没有心，也不能只有心没有口，啊，等于说要有心，要有行，要有里面，要有外面，啊，这是基督徒走路的，走这人生的道路的一个基本的，最基本的，有那个道的种子，就会结果子。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这个啊约旦河，这个当中这样的一个历程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来稍微来，不要说猜了哈，很确定的抓一下我们今年是该怎么过。当然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遭遇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现在家庭情况也不一样，年纪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走这一条路的路标，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准则是一样的。请记得，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你们年纪大了，所以你们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就是过来人，过来人啊，不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要过来，每一个人都要过去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真道的，要这样的一个道的目标。首先，第一个，这条道路呢，这个方向呢，今年365天呢，希望我们2022年绕过的路不要再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过去走歪掉的，一直在那边绕的，走不出去的，有凹凸的，在希伯来书作者他跟这个我们讲哈，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挺起来，挺起我们的直起我们的脚来，好，修直我们的道路。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要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用绕路，本来在绕路，对，本来两年就到了，变成绕的多了38年，由绕道进入信主的道。所以今天当我们跟着约书亚要过去的时候，好不好，我们自己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确定，说主啊，今年我要走信主之道。信主不是只有我决定了，我决志了，我受洗了，而是一条路要走。好，所以刚才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信主之道那一条路，那我们从绕路要走上这个信心的路。等于说你有主，你靠的是主，以前是自己做主，或者是目中无主，或者是六神无主，现在就是不管什么事来，像今天早上对我是一个练习，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哈，我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每次要分享一个信息的时候，神就让我先操练，让我讲的是真的，不是讲的只是就是我用口把它讲得很好听，不是只有这样，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啊，它是一个可信的、可验证的一条道路。今天早上马上就一个就在帮助我操练，那我要感谢神，因为有神，没有一条路走不完的，没有一条路过不去的。好，那么第一条路是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回想一下，过去有没有走了弯路，有没有绕不过去，有没有自己做主，然后自己挣扎，然后自己扛到受不了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说我要走一条信主之道。那么第二个这一条路是什么呢？这个没有走过路是一条，因为信主的这个关键，是我走一条会跟人家不一样，或者是我没有走过的路。很多时候我们会倚老卖老，是因为我们，哎呀，我过的桥都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哈。我们很喜欢讲这句话哈，年纪大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常会跟这个我们的家小这样讲哈，当然那些都很宝贝，但是当我们说我要走这一条信主的路的时候，可能会跟你的经验、跟你的学识、跟你的能力、跟你过去所有，刚才讲的是你的失败、你的跌倒、你的不够，现在是怎么样？相反，过去你的成功，过去你的这个 很卓越，或者过去你觉得很心里面觉得说很可以夸耀的，哈，哎呀，我很顺利，哈，你看我那么容易就得到那个了，哈，你看神这么的祝福我，哈，这些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这一年要走一条信心的路，也是我们过去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我们不要太大意。但是我们走这条路是一条可以确定的路，好，就第三点，可以确定的路。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没有走过的路的话，我们就要跟着刚才约书亚所提的哈，我们要等候，要等着，等着前面怎么带我们怎么走。那我们要看着，那我们要跟着，好，这个是所谓的信主的道。然后来到第三个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条路是没有预知的，没有预警的，没有先告诉你的。神告诉我们的，预先告诉我们是在先知书里面，他是告诉我们了，但是这个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说你今天去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你可能会染疫啊，后天你可不是这样子。跟他的儿女的关系是怎么样？跟有关是，我已经给你一个确据，也就是应许，就是应许，我们讲的应许哈，应许一定会成真。那么在这个你到应许成真之间呢，实现之间呢，很多让你觉得怀疑，让你觉得不能理解的，很多让你觉得好像过不去的这些呢，你都要亲自的经历过，这是神的定义，这是神的方法，每一个人都一样。他不是像我们去相命啊，去相命说哦这个会怎么，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只要你仰望他，他必怎么样指引你的路，他宁可自己指引你的路。刚才耶稣亚那一段，他告诉耶稣亚说我跟你同在，就像跟摩西同在一样。当旧约的时候，只要神跟这个传达的人服侍的这个人，不管是先知或祭司，只要神一讲，这个人就是代表所有的百姓。那么只要百姓愿意听从，就是所有一切神答应的，神所要给的，就从这个人就会普及到所有的人。好，用一个人来代表。那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那么基督本身就是跟我们直接的关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亲近的来领受神要我们听的话，神要我们的这个带的这个脚步。好，有时候神会给你一个稍微多一点点的路，给照一个光给你看，哎，你明天后天会怎么样，但是不一定。有时候是要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跟，只要你抓着主就不要害怕。所以一开始神对这个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他还是说我跟你同在，我跟你同在。那一位永生的神，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你所信的这一位你的天父，他可以一步一步的牵着你走前面的道路。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一个保障呢？我们说保险啊，我们投保险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保险。所以虽然不知道，记得哈，我用那个不知未知哈，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安定安全感放在哪里？放在我知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但是那是一个假的安全感。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你理解了又怎么样？不一定有能力去承受。所以在这里我第三点我说呢，是未知，可是却是确定的路。什么是确定的呢？目标是确定的，我们在那里有产业要得，有神的福气要得，是确定的。神的话如果你不信，你就等于是你不信神了。好，然后呢，神的同在是确定的，他每天陪着我，有神的同在就有平安，就有搭救，就有帮助。好，这是我们的第三条路。好，第三条这条路的特质哈。然后接下来第四条，我们需要预备，要对准这条路。 这条路是有它的路标的，这条是有它的方向的，是有它特定的步骤的，不是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真，所以呢，我不管要怎么走，我有自己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这条路需要我们有一个很专心，专心什么？专心自己，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害怕你会感受得出来，神也知道我们会害怕，所以他就一直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耶稣也说，这世上有苦难，你不要怕，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不能夺去的。然后耶稣要交代一件事情，要自洁。神是圣洁的，这是旧约的神的呼唤。彼得也再一次的在他的彼得书信里面提到，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的，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归到我的名下。神家有神家的他自己的神家的尊荣，神家的精神，神家的那种家的这种风范。什么叫神家的风范？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是很尊荣的。神的儿女不需要活得好像每天都在乞讨恩典，好像我很可怜，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神给他儿女的一个尊荣，他在造就我们，他在帮助我们越来越刚强，而且越来越能够活出代表我们所信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专心在哪里呢？因为在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前，生命记哈，我刚刚跟雅各主查过这个第六章哈，再一次的神再次的宣告，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再加一个尽性，爱主耶和华，爱主你的神。这个是从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的很复杂的话，如果你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造我们呢？我想他一定还是跟我们说，要你完全的爱我，因为我完全的爱你，我全然的爱你，我要你全然的爱我。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专心的爱神。在诗篇91篇14节这里告诉我们，前面哈，我们在疫情当中91篇用的很多，很多人用91篇来鼓励我们自己呀，什么都不会伤害我哈，我要住在耶和华这个高处的印下哈，我就不怕，什么都不怕哈，不怕被伤害哈。那事实上是这样吗？我现在不是讲91篇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细细的看的话，可以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但是到最后到14-15往下面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句话，上面讲了很多，对不对？多啊，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会怎么样哈。神说，因为他专心的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一直会有危险，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他认识我，我们是很亲的，认识我，认识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内容是他归属我，他好像抱在我身上一样，我把他抱在我身上一样，就像耶稣讲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们，是分不开的。因为他爱我，怎么能不爱呢？当我们是一起的，连结在一起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的时候，你怎能不爱呢？我们在寻求一个完美的对象，除了神还有谁呢？他的爱是全然的，没有条件的，他的公义也是全然的，不会让我们失望。在这里他说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个是第一节开始讲的，我们住在耶和华的荫庇下，在那个高处的地方，我们就不怕被伤害。就像大卫在写这个诗篇三篇的时候，他说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有这些神的应许都是我们的，就别讲我们了不了解有多少我们会得到，就讲说光是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安安全全的好好的来对准这条路，专心的来走过这条路，这条路是要走过去的，我们不会永远在那里打仗、啊、不会永远在那里有敌对的，不会的、啊、所以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91篇我们念得非常，哎呀，每次念我都觉得我们被激励了哈。但是问题是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有专心爱他吗？为什么我的惧怕会那么大？为什么我的这些质疑会那么多？为什么我常常的灰心？我讲这些是帮助我们能够站起来，能够修直我们的道路，不要再绕路，而且让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要走的是什么路。我要把它安置在高处。当我们信主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同死同复活，同坐在天上，那里有你的位置，而且呢，你的 position， 你的位置已经跟主耶稣在天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在地如在天，天国在我的心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而且我们经过了神的这个工作，很奇妙的工作，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天国，在神的概念里面的心，跟我们现在在过新年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过新年是这个年会旧掉，可是天国里面神的心是怎么样？不再有了，旧的不再有了，都是新的。因为他专心爱我，我把他安置在高处，这个是秘诀，没有其他的，就只有这个秘诀。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说，问我说，你怎么能够这样的服侍，然后那么喜乐？我真的是很喜乐的哈，虽然我的脸很严肃哈，但是我心里面是很喜乐的哈。我就想一想，我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呢？后来我想一想，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跟神有约，他跟我们有约，有新的约，而且呢，在我们常常会在他面前委身的时候，我们就主啊，我愿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跟他有约，你或许忘记了，或许你毁了约，或许你食了言，或许你不按照你的心愿去对待神，可是当神跟你立约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能做，只有一件事他不能做，他不能毁约。你知道这个约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宝贝，神告诉我们说，我跟你约定了，不管你怎么不要我，我还是要你。婚姻就是这个约的缩影，没有条件的。好，等一下我们有点时间再讨论为什么我们不能专心爱神啊？大家可以稍微给一点意见。好，这条路是会过去的路，这条路是会过去的路。最后一个五哈，我们看到五，我们有五个指标哈，对这条路的指标，五个指标，这条路会走完的，你放心会走完的。来到启示录第21章从一开始说，啊，新天新地，新的城，新的妇，新的那个新妇哈，新好像新娘子都预备好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了。所以我说，对于神来讲，新的意思是不再有了。过去的不再有了，跟我们讲说旧了然后再修理是不一样的，好，它会有时效性。可是这条没有走过的路呢，我们如果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新，我要讲的是这个新的概念啊，新的年啊 的路上的话，那么一定会过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21章3到4节，雅琴，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好，就在上面帮我们念一下。
好，启示录哈，
是的，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好的，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这些不都是我们现在在经历的吗？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新年的新。好，现在最后呢，我想用一个经节来跟我们做一个，好像跟神做一个祷告，立一个心愿。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我这个经节，我本来是没有给的哈。那现在我们大家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我上面没有哈，我上面没有。请我们翻开你的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耶利米的后面，耶利米还有一个哀歌哈。耶利米的这个服侍的人生是非常崎岖的哈，非常难，难度很大的，可以这样讲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到24节。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消灭，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哎呀，那个你看我们这里哈，在第一年的那个疫情的时候，一些我们很尊敬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宣教士，都是很德高望重的哈，一年就死了十几个。哎呀，我怎么还留在这里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有他的美意。那他们不是消灭，他们没有灭亡，他们已经回家了。好，神说好了，你们可以回来了。好，那么在这里呢，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说，到现在哈，我们不致消灭。这个是比较指的是什么？比较指的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不好，我们有很多的不够，但是神并没有按着他的那个量尺来量我们，说哎，这个就把它，这个就 out 啊，就怎么样，就取消了，这个不要了，不够格了，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他没有断。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怜悯不会断的。即使我们走错了，即使我们软弱了，即使我们开始停步了，他还是没有断，继续的，继续的，好。然后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信心，就像每天早晨怎么样，太阳出来一样，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看着那个太阳还在，你就知道神的信实极其广大。神对我们的启示，早在他的这个创造里面就清清楚楚。最重要的，我们要立一个信心的一个历史为记啊，过约旦河他们要历史为记的哈，有信心的一个里程碑。我看到太阳就知道那位创造的主，我的主是活着的主，我的主的话是可信的。所以好不好？每一天我们对神这样祷告。这里提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份，你就是我最大的最大的福分。你就是我最大的需要，你是我的份。你要讲福分也好，你要讲产业也好，你要讲福气也好，都可以。等于说，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的神这一个份，这个你与他有份，或者是有这一份，那就是你最大的宝贝。所以保罗说，我以耶稣为至宝。然后接下去跟主说，我要仰望你，我要仰望你，因为你是 让我可以信得过的，因为你是那让我今年365天可以安心的走过去的。我想我们都不能夸口，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信心啊，对他的信心，而且对他的专心。我们对他信的时候，就不能让其他的来干扰我们，来分我们的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首，我要来念这个歌词哈。如果你可以的话，把它写下来，好，把它写下来，或是请你呢就把它背起来。好，依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进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信心，我们走的是信主之道，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口所发出来的，口所表达出来的？那口就是说我们已经表达出来了，我们是有行为的印证的。当我的心里面相信的时候，我的口必然就不会讲泄气的话，我的口必然就不会讲哎呀糟啦啊，我们完啦，我没路走了，不会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值得我们信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依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我们不能保证今年没有大山，能安静翻腾的海洋。当耶稣在船头斥责风浪，他的百姓在船上，哎呀那个风浪快，他说我们快要死了，耶稣在睡觉把他叫起来，然后他斥责风浪，风浪听了耶稣的话，他说安静了就安静了。那些人说哎呦他是谁？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那些门徒没有认识他们所跟从的主，这个的话就会带来惊慌，带来害怕，是不是？我们要多认识主，多用一点心思认识主，然后信心可以使沙漠变为江河。我们要来面对的可能会有荒芜的沙漠，没有水可以喝，基本上这条路是让我们得胜的道路。我轻轻的唱哈，我声音可能不行哈，我轻轻的唱，那你们把歌词记起来比较重要，还是把它写下来，还是把它记在？依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进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犹太人希伯来人过约旦河进去就是要打仗，我们要过来，接过来的2023年一样有征战。那基本上当我们用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很确定的依靠的，然后不要害怕的走过我们这一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胜利。所以保罗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道。好，可以这样讲，守住我所信的道。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祷告，那我们有点时间来讨论一下，稍微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以前是不知道什么叫爱主，慢慢你就体会到什么叫爱主，然后多爱主，多了更多的爱主，或者是爱主有这么甘甜，我们稍微有一点分享哈。那我们先来祷告，我们请大家很自由的按着感动，我们就出声祷告好吗？
启示母，
是的，
啊，我是周小梅，我想祷告。
是的，请你。
天上的父，我们爱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能的。现在中国的国内百姓水深火热，被病痛折磨着，愿上帝您赐给他们力量，躲过这一劫。 愿病毒感染的百姓多多呵护好自己，愿上帝眷顾保护他们尽早的恢复健康，让中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Amen.
如果你没有要出声好不好，你就用刚才我们最后的那个经节再次在神的面前跟他说，主啊，你信实广大，我今天是凭你的慈爱活着，我每一天，我今年都要仰望你，谢谢爱我的主。主，求你加添给每一位从心里面对你的相信，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可以茁壮，可以面对高山的时候，我们记得主耶稣说，我们如果有一个真实有生命的小小像种子的信心，就可以移山。主，谢谢你让你的孩子跟你的儿女们是跟你同工的，你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傀儡，让我们可以用信心用爱来跟你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亲爱的天父，让你的儿女们在今年到哪一天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怎么有那么多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就要宣告你是那位创造的主，你可以平静风浪，你说有就有。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很枯燥很虚空像一个沙漠的时候，让我们赶快回转过来，知道说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自己的甘露，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安慰，好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泉源可以流出来，让别人也一样得福。主，求你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立下我们的心愿，今年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个环境，我们就是听你的，等你的，按着你的来跟随你。当你说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也一样要爱人如己。这时候我们就像刚才姊妹所祷告的，我们爱我们中国的同胞，我们心里面怎么不爱我们的家人亲人还没有得到永生的盼望的。主，这样的一个灾难事实上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也是束手无策的。我们特别想到我们自己主内的家人里面的一些长辈家人在那里有感染，在挣扎，在生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挣扎的，我们的这些或许我们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亲人来祈求，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也听过你的名字，给他们机会来呼求你的名，医治他们，求你医治他们。我们特别为那还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的中国的这些骨肉至亲，我们的同胞在这种时候经过了第二波，从过去疫情的开始到现在经过的第二波，让他们能够有你的光来光照他们。主，我们做不到的你做得到，我的心里面愿意爱你所爱，关注你所关注的。还是谢谢你刚才让妈咪的血压已经开始下降，求你继续的帮助她能够到正常，求你怜悯安静她的心，让她安息在你今天的你要给她的话语，你要给她的活力里面。我谢谢你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更在你的话语更在你的真理里面谨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那个林弟兄，你有没有方便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哈，就是你，我知道你从信主哈，你是从因为你游泳哈，游这段时间让你确认有一位神，从信到能够爱主，这个当中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体验？稍微跟我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也是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是22岁才离开中国大陆的。我们是曾经那个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的地方吧 ，OK。但是从我们那个生活的困难中，其实我们也有一种祈求啊。那时候我们那个童年青年的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因为肚子饿，跑到山上去偷东西吃 ，OK。在无数的夜晚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星空啊，我们都很感，就觉得是谁能够把这个样美丽的东西呢，都那个放在天上呢？那个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慨 ，OK， 就是当然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也祈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那个上天能够保守我们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上天里面到底是的最高的层次是怎么样 ？OK， 后来我们就是经过那个飞，我们就是游泳跑离开中国大陆的，我们也在那个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困难，包括我们后来呢都来到了美国，我们曾经是追求自由的啊，冒着生命危险啊，也不怕是追求那个自由。但是我们后来呢来到了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也生活在不自由之中了，因为世界上真的是没有真正的自由的。特别我们那个这个婚姻啊，我们的婚姻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哈，但是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曾经呢就是忘记了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想凭着我们自己的情欲去要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们都没办法得到。但是后来信主的时候才我们知道，后来我们也发现我们那个婚姻有很多的矛盾，这个矛盾 OK， 但是这是神赐给我，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信主之后我们才觉得这个婚姻呢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必须要那个好好的那个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很多都我们有的，因为我们不明白有很多的东西啊，就是不知道我们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啊，违背了神的教导。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夫妻上这个我在教会里面经常都有弟兄姐妹这样问我们的啊，你太太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就我相信姐妹也会有人这样问，那你的先生是在哪里啊？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先生在那个太太不在，或者那个太太在那个先生不在，其实在神在问我们的问你的另外一半是在哪里 ？OK， 真的那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啊，假如我们真的是听从神的话 ，OK。那个遵守那个婚姻的承诺啊，按照神是那个教导，我们的一定会把那个罪啊，就是能够克服掉 ，OK。所以我们就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就真的期待我们真的姐妹和先生都能一起到那个教会里面来敬拜主，就不要埋怨。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和姐妹都经常在一起，那个经历了我们那个祷告读经各种甘甜，就是过去的几年来讲啊，真的是有苦难，但是我们是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守住我们这个婚姻，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困难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那个家，我们做兄弟的要做好一个兄弟和丈夫的责任啊，要在这个家里面要扛起一个头啊，这样。
好，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哈？ 当然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认识到有一位主，然后信主之后呢，我们不是一下就可以那个可以很至诚的或很死心塌地的爱他，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哈，
啊，
那后来可不可以说我是这样对你有一些了解跟观察，就是好像你越爱主之后，你就越爱你的家人，可不可以，可这样是吗？
这个是肯定的，肯定的
好的。那么你在爱主的时候，在爱主的成长里面，对于神的话，你也很在意，是不是？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经常在那个争论，甚至到吵架的，吵架到那个的百越的程度的 OK。大家程度的，有时候就真的不理你，你不理我的 OK。但是我们只有呢，就在圣经里面呢，就是找答案。其实我们每个人想追求，就做好，做一个好的人 OK。但是我们越追求的时候啊，就往往有一个向后拉的力量把我们拉回去的。所以那个加拉太书好像五章你这样讲了，诚欲与圣灵相争嘛，使我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情嘛，这样吧。诚欲的事是很多了，诚欲的事是很多了，跟情若比如说奸淫、污秽、邪荡、邪术、拜偶像、仇恨、什么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这样的事情嘛。神就是告诉我们，凡行这样的事的，是的人必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我们这个就是陷入在这种情欲之中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那个脱离的。对，圣灵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吧，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嘛。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叫怎么把我们这个邪情虚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样吧。这个我们是经过很多，不是说一下子的，这个很多很多那个反复的
练习操练，
练习的，真的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吵架吵得很厉害的，吵得架，甚至我的儿女女儿都知道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很着急的。但是信主之后呢，就这一天一天的改变，一天的改变。这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的，就像我们每天都在那个圣经里面就是读圣经嘛，圣经就是好像一个甘泉一样，这个流进我们那个心灵的 OK， 让因为就是我们走我们的恩典 OK， 是个恩典了，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恩典。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把以前那些怒气啊就放开，专心的就是想。得到一种从神的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啊，这真的不是说一下子就是反复的，我们还要通过很多的团契分享，就在团契让大家分享，要把这种分享出来啊，大家就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在这里成长的，不是让我们要制服那个罪啊，都不是靠我们这个能力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啊，哎呀，我这不自觉的这个怒气就慢慢的就降下来，甚至消失。如果我们在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在主里面重新开始啊，写我们新的故事。所以我们姐妹们也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教会去啊，最好马上要两个去 OK， 不要一个去一个不去 OK。
是
啊，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带着我们这个太太一起啊。
那我们的心在意，我们的心在意。我很喜欢刚才一句话，林弟兄说，有问题从圣经去找答案啊。我信任神的答案是最齐全的答案。好的，谢谢，好。